上主的语言，是我步履的灵灯，是我路途上的光明。圣经小典故，与您在空中有一场美丽的邂逅，借着趣味生动的故事，聆听天主的圣言。这个节目是由见证月刊与真理电台联合制作。萧永文神父撰稿，洪真主播。
听众朋友您好，欢迎收听圣经小典故，我是冯真。今天为您播讲的单元主题是音符。圣经里许多次提到音符，有时也提到音间，两个字意义相近，几乎可以兑换使用。它所要表达的意义是王者的居所，因此从埋葬死人的角度看，就是指坟墓，而墓穴也被形容为音符的入口。音符的门是深锁的，这表示王者一去不回。圣经中讲述下降音符，指的是在世生命的终结，也就是归于死亡，进入王者的居所。这种说法甚至在教会审定信德宣言时还没有改变，因此信经中有耶稣死后下降音符的说法。这句子直截了当地表示耶稣真的死了，没有其他别的意思。他若真的死了，那等于说降生的他完全担负了人性的实际情况，耶稣是真天主也是真人。人们相信一个好人将很平安地进入阴府，而恶人要在痛苦中进入。圣咏55:16这样形容恶人的衰亡：愿死亡突袭他们，活活地堕入阴府，因为他们的居处和内心满是恶毒。甚至达味王也愤恨地诅咒他的仇敌说，不要让他平安无事白头下阴府。旧约时代的伦理进阶还处于幼稚期，当时许多人甚至他们的领袖都把持着有仇必报的心理，因此说出像上述的愤恨之词是不足为怪的。旧约对阴府的环境描述其实就是在形容坟地，那里非常黑暗，有蛆虫，充满了灰土。用诗词来表达一个面临死亡的人的处境，约伯传怎么说：我将以阴府为我的家，在幽暗之处铺设我的床榻，我对墓穴说，你做我父，对蛆虫说，你做我母我妹。在阴府中一切活动已经停止，那里没有工作、思想、知识，人也不能开口赞美上主。圣咏作者在祈求上主从病危和其他灾难中救拔他的时候，提醒天主说，因为在死亡中没有人想念，在阴府里还有谁称颂。言下之意就是要求天主救助自己脱离危险和死亡，否则天主也将听不到他的赞美词。古时候医学不发达，生重病的人不容易复原，因此患上重病就等于走上不归之路。生病的时候祈祷也会特别恳切，期待上主来拯救病人。阴府被视为与高天对应的地底，也就是一般人所谓的深渊。圣咏描述亚威上主的全知与无所不在时这么说：我若上升与高天，已在那里；我若下降与阴府，也在那里。整篇圣咏表达一种既然天主是全知的， 那么人对天主就没有必要有任何隐藏的理解。不但如此，人要完全信赖与依靠他，因为他是美善宽仁的。阴府本来是死人去的地方，那里没有善人恶人之分，也不是受罚之地。直到西元前末期，阴府的概念才开始与地狱有了些挂钩，阴府就成了罪人受罚的地方，但它有别于罪人受罚的葛黑那，被称为地狱或火狱。阴府或阴间一词在新约中比在旧约中少见，阴府的基本意义还是指亡者的安居之所，也就是死亡的代名词。新约中有关阴府最著名的一段话应属《宗徒大事录》第二章22-36节，他引用圣咏16:10来形容耶稣死而复活，战胜死亡。伯多禄向他的听众说明，连圣祖达味都难免一死被埋葬，而且他的坟墓直到今天还在他们中间。但是耶稣却不同，他没有被遗弃在阴府，他的肉身也没有见到腐朽。他这么说是要勇敢地见证耶稣的复活。以后保禄宣讲复活，畅谈不朽的永生道理时，呼喊说在胜利中死亡被吞灭了，戏剧性地讽刺死亡说，死亡，你的胜利在哪里？死亡，你的刺在哪里？保禄相信真正使人致死的刺是罪过，他劝勉读者要信靠耶稣的恩宠，借着他获得克服罪恶与死亡的最后胜利。新约中牵涉到阴府的另一段重要经文是有关伯多禄的信德宣言。伯多禄明认主说，耶稣是墨西亚，永生天主之子。主亲自对他说，你是伯多禄磐石，在这磐石上我要建立我的教会，阴间的门绝不能战胜它。基督许诺那奠基于伯多禄的教会将战胜罪恶和死亡的权势，他对主的信仰将成为教会不可动摇的基石，而他和历代教会领袖必须负起维护信仰完整和兼顾自己弟兄的使命。耶稣交付给伯多禄治理教会的权柄和义务时说，我要将天国的钥匙交给你，凡你在地上所束缚的，在天上也要被束缚，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，在天上也要被释放。掌管天国的钥匙是指治理教会，而治理教会要有善牧的精神。耶稣在复活后确定了宗徒的此项任务，你牧放我的羊群。束缚和释放的能力是指他有权赦免罪过，宣布有关教义的见解及做出教会内有关纪律的决定。新约最后一部书《末世录》提到人子是世界的主，他是原始，是终末，是生活的。他曾死过，可是如今却活着，一直到万世万代。他持有死亡和阴府的钥匙，意思是他超越时空与现实的局限，所以也不受死亡所束缚。他有钥匙就能够打开，能够使亡者复活，能够开创一个全新的世界。今天圣经小典故节目就为您进行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。